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在今天节目中，我邀请 Modokchang 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郑伟俊和您聊一聊自然灾害损失的保险理赔话题。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郑律师，您早。
喂，你好。
感谢郑律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郑律师，我们看到近期这个洪涝灾害呢再次袭击维州和新州多地哈，给不少家庭带来重大的财产损失。相信您在工作中应该也碰到过或者是了解过相关的案例哈。就是以房产损失为例，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中这个普通房屋保险里面所涉及的这个自然灾害涵盖的洪涝灾害这个内容哈，涵盖这个洪涝灾害吗？
这个是不一定。所以就是买那个房屋保险的时候，就是要去注意那个保险的那个条款。那有些公司的那个房屋保险是自动包含在里面的，可是有一些保险公司的话是要额外再去加保才会有那个洪水或自然灾难的这个保的这个项目。
哦，这个是具体还是要看条款哈。
对，
就说。如果是比方说自己的房子因为这个持续的降雨被水泡过了造成的损失哈，购买的这个普通房屋保险里面涵盖这个被洪水这个泡被个水泡过的这个损失吗？
一般如果光是洪水的话是不包含的，可是这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是纠纷或者是淹水很多的那个保险那个纠纷，就是那个水的那个来源。因为如果是洪水的话，那个保险除非是有注明包含洪水的话是不会包括在那个保的那个范围里面的。可是虽然有些人就觉得哦，是他那个水淹到可能是洪水，可是有可能是风暴雨的那个导致的那个淹水。所以如果是风暴雨的话，那其实这个在大部分的那个家庭保险的话，房屋保险的话都会包含在里面的。所以就是有淹水的那个情况报保险之后，那就是要去分析说那个水是来自洪水还是因为风暴雨的那个雨水。
就是雨水和这个洪水哈，就是说洪水造成的伤害这个损害，它是主要是比方说如果是洪水保险的话，它是会保就是洪水造成哪些方面的损害呢？
就是房子如果是需要维修或者是等到洪水退了之后把这个房子还原，就是包括这换地毯啊烘干啊有什么私人产这财产损害的话也是可以只通过保险去保的。主要的话都是房子的那个架构地毯墙壁跟那个还原那个房子的原始的那个样子。
房子的架构哈，就是如果是比方说自己的房子受到这个洪水的破坏了，并且买了这个洪水保险了，业主一般是怎么样一个索赔的一个过程呢？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首先的话，那当然是要跟那个保险公司那边去申请，就是说他有受到洪水损害，然后就是在网络上或者是通过电话，就是可以给那个保险公司有关的那个信息。这给了之后，那保险公司的话就会派人过去来去检查跟审核那个伤害，这或者是哪里有损坏呀之类的。这拿到这些信息之后，保险公司的话就会分析说，这好像我刚刚之前说的洪水还是风暴雨造成的这个损失，然后保险公司的话就会进行这个索赔的这个阶段。 是保险公司可以选择去找一个第三方公司去帮你去维修，或者是如果最近比较多人去是向保险公司申请索赔的话，那保险公司也可以选择直接用现金来去索赔，然后就是拿到钱之后
自己来修，
就是那个对自己来修或自己来修，对，
就说如果比方说天气预报的话，最近有洪涝灾害啊，自己的处的房产处的位置呢，可能在这个洪涝灾害的区域，是不是说，为了预防之后这个不是预防哈，为了方便将来索赔，是不是说？在可能遭受洪涝灾害之前，就先比方说要做一些取证工作呢，比方说自己的房产原来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需要留存一些证据吗？
如果是要拍照的话，这原始人那个情况的话，那当然是会有帮助。因为这有一些纠纷的话，就是某一些这房子的那个损害，是不是因为那个房子的那个年纪而已，还是因为那个洪水造成的？所以这些当然是原状的那些照片或证据，这如果是要保留住的话，之后如果是申请保险的话，那肯定是会有帮助的。
一般来说，就是说有关这个洪涝灾害保险理赔方面，就是相当于是这个消费者跟保险公司如果是有争议的话，主要争议点是在些什么方面呢？
这一点的话就是保险公司第一需不需要赔，那就是他的那个保险条款有没有包含那个洪水的，因为有一些是洪水的那个灾难区的话，或者是高风险区的话，保险公司是不会索赔，这不会去给你去买这个相应的那个保险的，他们就是直接就拒绝你的那个保险申请，这买的那个保单买不到，或者是会很贵。那如果某一个人是没有这个洪水保险的话，那他们去申请保险索赔的时候，那就是那个争议，就是那个淹水是不是因为洪水造成的，还是因为另外一些因素，所以索赔的这个纠纷一般都是因为这个。然后是如果保险公司决定了是要索赔的话，一般后续的那个索赔的那个金额或者是范围，就是索赔的那个范围，就是第二个纠纷点，就是有一些个人财务啊，或者是房子是怎么样去维修，或者是需要整个推倒再盖一个新的，这些索赔范围的话，都是有可能会跟那个保险公司会提那个争议。
非常感谢郑律师的介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刚才呢，郑律师为您介绍了有关自然灾害损失中的洪水保险理赔的一些纠纷和话题哈。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接下来我们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陈女士。陈女士您好。
你好，早上好。
早上好。
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呢，我现在要收那个我的房子，然后我就是问呢，到settle 的时候呢，他对方那个买家会给钱给我，我想问呢，我的钱呢，我不直接又进到我的房名字，我好像写给我的新车另外的名字，他写那个就支票给我，可不可以的？还是一定要进到我的银行里面呢？就当settlement 那个 balance 写那个 loan 呢，他要剩余的钱呢？
现在如果是买卖房产的那个交易的话，都是通过一个电子平台去交易的，不会好像，这之前传统那个方法就是交换支票跟地契之类的，现在都是通过那个电子平台。那电子平台，
如果我是要求他们转到其他的人的名字，
对，是可以的，是可以的。你就指定对啊，那哪个账户就好，
不一定是进到我的房子。OK，
不一定。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其他有没有？他这个有一个房子呢，他最初是一个人买的房子，之后呢就进了两个人，但买出去的时候呢，好像是买了一个one million， 他计算那个增值税 CGT 的时候，是不是那个最后的 sales price 是两个人分一半的？因为当时买的时候他是一个人的名字，最后买出去的是两个人的名字，那个 sales price 是不是用来做那个是分开一半，不是全部一个，好像是一个 million， 两个人就每一个人是50万，这样是不是这样？
卖出去，这如果原始买的时候是一个人的名字，然后卖出去是两个人名字的话，那中间肯定是有做一个，就是加他名字上去，或者是把他一半卖过去的那个手续。那在那个在那一刻的话，就已经是，这就是看那个时候那个市场价是多少。如果他是过了一段时间，然后转那一半过去的时候，可能就是那个市价已经是150万了，而不是100万了。所以是从那一个时间点，就你拿到那个房子的那个所有权那一刻开始来去计算，那个房子那个价值，然后就是看你卖出去的时候，那个价值的话，就是那个差额，就是当做那个 CGT 的那个计算的那个这公式的，对啊。所以如果这你那个情况的话，原始那个。房产那个人他可能付的那个 CGT 会比较高，因为他买的时间比较早，所以增值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从100万到200万的一半，没有错。那第二个人就是加名字的话，就是看他加名字的时候那个价值是多少。
嗯，
对，是最后的 sales price 一半计算，不是总的100万。好的，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问呢，如果我当时买进去的时候，一个人的时候呢，我就是同朋友之间买卖的，那个电费啊，那个地址啊都没有赚的，因为他们收到信了嘛，我们就麻烦就没有转，什么都没有转就进去住了，这是成为我的主要那个 main resident 呢，还是不能做了，不能成为要计算那个。增值税的，
这个就是看你怎么样证明了。是，对啊，是如果你证明不到那个是你主要的租住的地方的话，那税务局也不会去给你去 claim。
不能就是讲这个原因，他们因为我们朋友他收的信也可以的，这就过去他们家里拿信了，就没有转那个什么问，这个什么都没有转。就不能证明我进去已经住了，然后之后出租的时候我要计算那个增值税，这不能证明的。因为
对，主要是这你可以向税务局那边去解释，可是税务局会不会接受你这个解释的话，就是可能性不大。如果你是没有任何信件或什么的，是注明那个地址的话，可是你通过你那个 tax agent 可能就是去申报某一个房产是你的那个 principal place of residence。
因为我住了很久才出租的，之后才出租都不能证明。
哦，那就是在通过
你的那个。就是大概就出租，就住了一年后才出租的，也是不能接受的。
对啊，就主要是看你那个报税的那个是那个代表，如果他愿意去帮你去这样去报的话，那日后可能就是要拿出相应的那个证据。如果是没有的话，那就对啊，是税务局也不会接受的。
OK， 好的，
谢
谢陈女士，供您参考。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参与节目，向现场的律师嘉宾咨询法律和移民签证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钱女士，您好。
嗨。
嘿，您好。
嗨，您好，我想问一个洪涝灾害索赔的问题。
哎，您请讲。
我呢，在悉尼的周边，不在悉尼，在新南威尔士州，我们家的游泳池就因为今年的水太大了，这个从边上园子里面渗下来的这个污水把游泳池给污染了，于是呢，我们没办法就把游泳池全部清掉，再重新放水，再重新用药。我们说，我想问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向保险公司索赔，乃至于说那个申请新州的洪涝灾害补助？
这个比较具体的话，这首先要看你那个保险条文。可是听起来的话，你这个损失的话是可以向保险公司索赔的。对，可是如这那个灾难赔的话，那这个可能就这可能就不行，所以就是要帮你去具体去看有相对的那个这条例跟那个规则，才可以给你一个明确的一个答案。
嗯
啊，那么保险公司我要索赔的话，我要根据什么哪一条我再向保险公司申请索赔？
就是要看你的那个保险，这本来的那个哪一个保险公司的那个你买了哪一个保险公司的对啊，对，它的条款
啊，它的条款一般符合哪一条的洪涝灾害或者说天灾等等之类的相片？
这个的话，可能就是是那个风暴雨造成的对啊，所以就如果风暴雨的话，这种自然灾难的话是不用特别注明的话也会索赔的。
嗯，
那么我应该给他提供什么证据？我有照片，但是呢，你说我游泳池水、那个电，等等，我自己的人工，我当然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算进去了。那么我应该算哪些地方给他，哪些方面给他向他提供什么样的证据，人家保险公司才能，给我索赔？
最好是你找一个维修游泳池的那种公司去帮你去看一看，然后就是给你一个书面上的一个报价，那个报价就是要列出是他需要去做的这些维修的这个事情，然后才把那个报价拿去给保险公司那边给他们审核。
那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我这个事情我已经做过了，我已经过去了，现在要想索赔的话有什么办法？
那就是比较难了因为这一般你是要先给这除非是一个对于个人或者是别的财产是造成伤害的一个紧急的一个事情，不然的话保险公司是不希望你先去维修或者是先进行任何的那个这减少这那个维修的，因为你已经维修了的话，那保险公司不会知道说你原始是什么样的情况，你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才后续才给你一个赔偿，因为他取不到那个证据，就是你当时受到那个是风暴雨好或者是洪水也好的那个损失的那个严重性，所以他也计算不到他那个索赔的这个金额。
嗯
，OK， 我有那个我有照片。我当初清是游泳池的照片，游泳池的当初的这个污水的情况，像这样的有没有用？
这些会有用，可所以就是你可以跟保险公司先打个电话去跟他们沟通一下，就是有这么的一个情况，
okay.
然后是看他们是还愿不愿意去接受你这个申请。
行，好的，
好，
谢
谢，
谢
谢钱女士，供您参考。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徐先生，徐先生您好。
哎，大家好。
哎，您好，您先讲。
我请教郑律师，我有那个有两个合约哈，请我的律师帮忙。那一个是租约的合约，一是工程的合约。那刚开始呢，我这个律师啊，跟我看了这个工程的合约啊，他说那个工程的合约已经过期无效。但是呢，我一直担心哈，这个这份合约应该是有效的。但是我当初呢，给我的律师看的是草约。后来我又把我跟这个律师哈、以前的律师写的正式合约哈、这个寄给了这个我当初的律师，然后我的律师看了以后，他跟我说，哎呦，他查阅了这个所有文件那个合约已经过期无效了哈、只要我去进行工程，不需要这个compensation 不需要赔偿。然后我说，那如果既然不要赔偿，那就可不可以把那个这个不要赔偿的写在那个租约里面？他说，这两个合约是分开的、独立的，他应该是那个另外写。结果呢，这个我们那个工程快要进行以前呢，我还是担心这个合约应该是有效，我还特别请教我那个律师说，这个合约里面哪一点哪一个条例不用赔偿，你告诉我。结果我那个律师呢？他还写信给对方的律师说，他查阅了所有文件以后 那个工程的合约呢是过期无效，只要我工程进行不需要做任何的补偿，还有不需要哈、啊、那个还有租客需要付我租金的。但是呢，我工程就是因为听了律师的这个解说以后才去进行，进行以后呢，租客的律师一直写信过来跟我，这个要我补偿。那我就跟我律师讲，那你当时不是跟我说这个不用补偿吗？那现在为什么对方的这个律师一直要我补偿呢？后来呢，我的律师是改口了，他说，这个合约是有效的，是需要补偿的。那我听了我的律师的话以后去。啊，那个，但是我心理上还是不愿意补偿，因为我的律师他告诉我这样子嘛。那后来呢，对方的律师呢，他是说如果我不补偿，他要把我告上法庭。那我问我的律师说，那这样的话我怎么办？啊，我如果那个不做补偿呢？那个我的律师说，这个我的抗辩点会比较弱，因为这是债务。所以我听了我的律师的话以后，就是给对方一些补偿。但是那个工程呢、啊，时间比较长，对方律师一直写信来要我补偿。那呢，最后呢，他把我告上法庭了。那我就写信给我这个律师说，你看嘛，我现在被告上法庭怎么办？他就给我建议了，他说叫我找第三方的律师了，说只要是他的错的话，他愿意找保险公司给我补偿。那现在我请教这个，我这个律师哈、啊，他是不愿意承认。那现在呢，我是要用起诉的来告诉这个我起诉的方式来告我的律师呢，或者说？我在写信，把那些信啊，我的律师给我误导了这个方面的信啊，告诉我的律师，请他来给我补偿，你看怎么做比较好？
对，这你这个是比较具体的情况，然后我们之前私底下也是有跟你去谈过这个案子的，所以在于这个事情怎么去向之前你那个律师去提出投诉或者是起诉的话。最好是跟你现在的那个现任的这个律师啊来去好好沟通一下，对，因为你这个问题是比较具体，我也不方便通过这广播的这个途径去跟你讲你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因为我们之前私底下也是跟你解释过了，所以既然你现在也是有那个律师的话，那最好是你通过你现任的那个律师去得取相应的那个资讯了。
我现在的律师是告诉我说，以前的律师确实呢，那个工程合约是有效的，而且他是错的，他给我误导了，啊，他是这么说。那你看，这个是请现在的律师跟以前的那个律师沟通呢，或者说一定要跟他起诉？
你是可以请现在的那个律师先跟之前那个律师去做出沟通，就是说你这索赔的那个意愿。如果双方是能谈妥的话，那当然是不需要通过起诉的这个过程了。可是如果谈妥是不妥当的话，那你还是可以保持那个起诉的那个权利。
好嘞，谢谢徐先生，祝您顺利。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300-799-323。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
哎，你好。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姐姐，他们是在中国大陆的，在中国大陆，然后他们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有房产，是全款的，没有贷款的。然后想请教一下律师，这个他想写遗嘱，这个遗嘱应该怎么写法？应该是在中国写呢，还是用英文的在澳大利亚这边的律师写？麻烦您那个指导一下。
好，如果他是在中国，他是可以写一份遗嘱，是包含他海外的那些财产的。可是最好就是他写了之后，最好是让澳洲或者是新西兰的那个律师先看一遍，看那个遗嘱的那个里面的内容是不是符合欧洲或者是新西兰这边的那个法规。如果是中国那边那个遗嘱这个格式是跟海外的是很不一样的话，那他也是可以选择中国那边的遗嘱是注明只是针对在国内的那些财产，然后在海外，就比如说澳洲或者是新西兰这边，去立额外的一份遗嘱，指定只是针对海外澳洲跟新西兰的那个财产的分配。
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这个遗嘱，就是他想做的遗嘱，主要是针对海外的财产，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房产。 他在这边有这个房子吗？那这个这个写法应该怎么样的格式？可不可以怎么样的方式？是不是请这边的律师起草一份文件比较好？然后是用英文的起草，然后拿回中国大陆那边去签署。他这个签署用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是他那边要在律师面前签署吗？还是要通过大使馆的，还有什么公证什么之类？我想请教一下这方面。
如果是澳洲的话，最好是当然是找一个澳洲的律师帮他去立一份英文的一份遗嘱。那如果他是不会看英文的话，那可以有一个中英对照的一个版本。那签署的话，欧洲签署遗嘱不需要特别是特定去跟律师或者是领事馆那边签证。欧洲这边的话，他那个规定就是需要有两位18岁以上，而且是在遗嘱里面不会受益的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来去验证，需要两位。所以就是有这两个见证人的话，就可以去签署跟一份合法的遗嘱。那格式那方面的话，就是是最好是通过澳洲律师，或者是通过澳洲的网络可以购买一份格式，要这规定好格式的一份遗嘱。
需不需要再法院？
谢谢。那现在就是有这个问题，他人是来不了澳洲这边的，他人在中国。就我想问一下，如果在这边买一份遗嘱写好了，他那边签的话，你说的两位见证人，那这个怎么做到呢？他人在中国大陆，没有办法。
就是在中国那边找见证人就好了，不需要是澳洲公民啊，或者是有没有什么身份的那个要求，只是对啊，就是在中国那边也是可以找两个见证人来帮他去签署的。
那就是签署了以后，他这个如果按澳洲的这个格式签署之后，这边的法律就会生效吗？
需不需要法院验认证呢？需不需要郑律师需不需要法院去做一个比方说最终的认证呢？
这个是不需要，除非这如果是想要去领事馆或者是公证处那边去签的话，这个是避免是有第三方未来是质疑说是不是这个本人去签署的。
对，
那这些就是见证人的那个这个用处，如果是对啊，这如果是会怕未来会被质疑因为他在海外，见证人也可能来不到澳洲来去作证的话，那最好是找一个是比如说律师或者是领事馆那一边，可是领事馆那一边也未必可以安排两个人来去见证一份遗嘱。对啊，所以就是最好是找到是两位独立的，而且如果未来是那个遗嘱是会被质疑的话比较容易找到他出庭作证的这些人。
嗯，
好的好的，
谢
谢您，
谢
谢
张女士，谢谢您。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位是 James 您好。
你好啊。
哎，您请讲。
律师好和主持人好。我想请问那个律师，我昨天发生的事情呢，就是我呢做那个 warranty 呢，那个义工呢，他那个单位要求我做一个呢，就是卖 policy check， 那这那个良民证。跟我呢上个月呢去了邮局呢，他说我们不做的，你上网呢，那么给个电话给个网址我。后来我在网址那边查得到呢，是单独那个表格，填好表格。要带4种证件那个什么护照驾驶证Medicare card银行证3个，然后到那个邮局去去 checking 然后验证但是呢我到那个邮局去办的时候呢星期五上个星期五呢，那么我就4点排队排了20分钟，一到了呢他说现在逼着不同你办，你最好是星期一过来，早点过来，那个不忙。
您的问题是什么 ，James？
那我就算了，哎，那这个样子其实也不公平的啦。我排的这么长队，你多长时间还没有关门，那个邮局都应该等我办了，那我就算了。那我昨天星期一呢，一早他9点开门，我8点半钟就等。等了半个小时，一开门我第一个进去。
非常抱歉 James，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不得不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2个小时的支持，也非常感谢郑伟军律师做客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 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法律纠纷请您咨询专业的律师。